小祖牧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金华牧师主讲。主内同工同道平安，我是金华，再次跟你见面，实在非常的高兴。今天是我们小组牧养的第十讲。如果你已经听过了前面几讲的话，你就明白了，小组牧养就是强调怎么样子用小组的聚会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特别是针对我们目前教会的形态，我们需要从小的开始来做起。我们在节目中间也给你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由信他的儿女们聚集而合成的。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礼拜堂，不是一所建筑，教会乃是你我这些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圣灵所居住的殿就是神的殿，就是教会。那么有这样一个观念以后，我们就知道教会就是神所呼召出来一群人的聚集，不在人多人少，那在于是不是有主的同在。因此还记不记得每一次我在开始的时候都要提醒你的很重要的一节圣经的根据，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20节，那里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聚会不在人多人少，只要是奉主的名，两三个人就成一会。有了聚会呢，就有了敬拜，那就是礼拜堂。有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和鼓励，就让我们不会灰心，不会丧志，觉得目前很多地方聚会很困难，但是两三个人可以奉主的名在一起。那么既然是这样子呢，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使我们所在的地方变成一个敬拜的地方。雅各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了天梯，他说这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因此他就起来把那个地方立了一块石头做记号，那里就是神的同在。摩西在荆棘中间火焰里头看见了神，他说这是一个何等的地方呢，他要去看的时候，神就禁止他说这是圣地，你要把鞋脱下来，那里变成摩西敬拜的地方。所以不在于我们在哪里敬拜，而在于哪里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才讲到小组，讲到小组牧养的工作。我们特别提到了什么是小组，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历史上神用了哪些小组的观念，包括中国让教会能够有很大的增长。然后我们就讲到小组的特点，里面的人，我们对人应该有个认识，领袖对领袖的要求是什么，然后讲到在小组中间怎么样解决因为靠近而产生的摩擦，怎么样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同时我们也讲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间 我们怎么样子以人为主，以事情为次，透过改变人去改变事情。在上次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提到怎么样开始一个小组，我特别提到了在开始的时候就需要有好的计划，需要把整个小组的公约定下来，可能这是在我们国内不太习惯的，但是呢，有计划、有方向和目标，才能够让我们知道要往哪里去，让参加的人也有所期待，让带领的人也有方向。今天在节目中间，我就要跟你谈谈关于小组的活动内容。小组活动的内容有哪几方面？基本上，我们必须要有个观念，就是这个小组跟世人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团体。所以呢，小组所有的活动离不开以神为中心，以我们的主为中心的主题和活动。不然的话，就变成一种闲聊的聚会、论是非的聚会、政治的团体、社交的团体。我们的小组之所以跟世界其他的活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小组中间有属于神的活动，其中包括五方面，我先把它提一下，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来分析。这五个活动呢，就是崇拜、教导、交通、服事和宣道。崇拜、教导、交通、服事和宣道这五样。一个聚会短则一个小时，长则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我不建议你聚会太长，通常我们一个聚会能够在两个小时之内结束是最好的。比方说七点钟开始聚会，九点就能够结束。主日的时候呢，十点聚会，十二点能够把它结束。太长的话就会疲劳，而且在带领人方面就缺少了精力去仔细的设计这些节目，后来就变成拖拖拉拉。那么怎么样把这五样东西都放在一个聚会里头？这五样东西是不是在每一次的聚会里头都要有呢？是的，每一次聚会里头这五样活动呢一定要有。你会发现一个教会是少不了这五个功能的，少一个这个教会就不健全。那么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短短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怎么把这五样东西都放在里面呢？好，那我们来想想看，有哪些东西是属于这五样的，你把它分类一下你就知道了。第一个，崇拜。哪些事情是属于崇拜的部分呢？对了，唱诗是敬拜神，还有呢，祷告是敬拜神，不错，还有诉说神的作为是敬拜神，还有呢，奉献，金钱的奉献。在旧约里面讲到，我们不可空手朝见神，到神的面前是带礼物来奉献的，所以每一次的聚会呢都应该有奉献，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哈。在小组的聚会里头应该把奉献放在敬拜的这部分里面。那么讲道呢，哦，讲道就不是敬拜了，讲道是神用他的话对敬拜者的一个回应。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预备我们的心，愿意接受他，认罪悔改，然后呢我们等候神接着他的话语对我们施恩。所以呢，讲道是属于教导的部分。小组不是每次都有讲道，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教导的部分呢？小组查经，这是小组里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会用特别一次节目来讲到关于小组查经的。除了小组查经以外，还有哪些教导的活动呢？哦，专题的讲座，对了。那么学习圣经的这些活动还有哪些呢？太多了哈， 凡是跟教导有关系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呢读一点书，属灵的分享，这都是教导。好，那么除了教导以外呢，那交通是哪些事情呢？所谓交通就是肢体的互相的交流了，这个叫交通。那么哪些事情呢？爱宴，对了，在一起聚个餐，这是肢体的交流。还有呢，见证分享，这个可以算是一个。还有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呢互相的诉说神的作为，个人不是单顾自己的事，那是要顾别人的事情。我们彼此在一起呢分享了完了以后还要做什么事情呢？祷告，把彼此对方的难处交托给神，把对方的快乐来感谢神。所以这是交通的一部分。可能还有啊，我漏掉了，你能够想起来很多。凡是跟肢体的互动有关系，互相的关怀有关系的，都叫做交通。那么服侍呢？服侍是什么呢？服侍就是服务。凡是我们有机会把恩赐拿来用的，这叫做服侍。弹钢琴是不是服侍？领诗歌是不是服侍？讲道是不是服侍？带领小组是不是服侍？煮饭给人吃是不是服侍？哦，很多清洁的工作，打杂的事情，这些都是服侍，在每一个聚会中间都要有的。还有一样就是宣教，第五样是宣教。哪些宣教的活动呢？讲布道的信息，对了，个人谈道，是的。那么大家在一起为着没有得救的灵魂提名祷告，是的，这是宣教的活动。为宣教士，在海外的宣教士祷告，为外地我们所支持的工人他的工作祷告，甚至我们个人去布道也是宣道，在每一次聚会里头都有这些活动。那么怎么能够把这许多的活动放在这一两个小时中间呢？那我们就必须要想一想了。有些活动是在崇拜的时候同时进行的，教导的时候同时进行的，比方说服侍就是其中的一种。可是有一些活动呢，你就必须把它分出来，在特别的时间里来使用。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聚会啊做一个时间表了。比方说你有两个小时的聚会，那么通常呢我们就好像分大饼一样，把它分成不同的几块。如果这个小组它是注重在敬拜方面的话，它应该把敬拜的时间放在主要的位置上。如果这个小组是为了在学习方面的话，它应该把教导这部分放得比较重。如果这个小组是为了在宣道方面的话，他应该把宣道的活动呢放的时间比较重，完全是看你小组是怎么样的设计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我们需要经过设计定下小组公约。但是这五样东西呢，在每次的聚会里头一定要有，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比方说每一次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敬拜神的，你可以安排比方说20分钟的唱诗，大家在一起就唱诗，就很尽情的来敬拜。有一次我到一个城市里头去，是在都市里，在一个公寓的那个大楼里面聚会的时候唱诗啊会觉得不方便，因此呢他们聚会是安安静静不唱诗的。不唱诗不要紧啊，不唱诗还是可以敬拜，祷告敬拜神，可以吗？用敬拜的祷告来敬拜神，可以吗？用读圣经诗篇的经文来敬拜神，可以吗？用诉说见证来敬拜神，可以吗？那把这个时间定出来，比方说20分钟，20分钟敬拜完了以后，我们的小组每一次聚集都要来学习神的话，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用 50分钟或者60分钟的时间作为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时间，把它定下来。定下来以后呢，那这就是我们活动的一部分。敬拜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预先安排的，或者是讲道，或者是查圣经，或者是书籍的分享，或者是专题的讨论，这个都是教导的这一部分。教导完了以后呢，我们一定呢，后面有一些事情呢，是放在每个人的身上的。小组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肢体互相的关怀和分享。所以在每一次正式的这些教导结束以后，我们就在小组中间呢再分。怎么分法呢？比方说12个人一个小组的话，我们就三个人一组，就分成四组，最少不要少过三个人。那么3个人4个人一组呢，在同一个地方呢，就分成小圈圈，开始有交通，有分享，彼此在一起谈谈个人的一些重担，一些试炼，一些难处，一些需要，甚至也可以谈谈个人的得意的事情，成功的事情，蒙神祝福的事情。谈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一起来为对方祷告。人在一起谈事情是非常的容易，可是等到最后呢，我们就没有跟神说。我们跟人说，没有跟神说，这是聚会的致命伤，也是基督徒肢体生活的一个致命伤。我们有什么能力去承担别人的难处？有什么力量去帮助别人呢？我们听到对方的需要，我们听到对方的难处和重担的时候，我们最后应该要带到神的面前。不要忘记，在聚会里头，我们是奉主的名，主在我们中间，不但我们听对方说，主也在那里听。所以我们交通完了以后呢，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神。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以前我们的聚会呢，只有一个主席祷告，传道的人祷告，结束祷告，就是几个祷告。可是自从每一次我们都有机会让每一个人在聚会中间，在交通的时间里头都说话，因为3个人4个人一个小组分开来，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讲5分钟到10分钟。分享完了以后呢，最后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彼此带导。有时候我们就指定4个人，你为他，你为他，你为他，彼此带导。有时候我们就个人为他右边的人祷告。我就发现教会祷告的人的次数增加了。以前聚会的时候，聚完会就回家了，祷告那是带领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可是现在在每一次的聚会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自借着祷告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在肢体互相的关怀中间把对方交托给神。祷告的生活更丰富了，而且聚会就不会变成一种闲聊聚会，而是有功能有目的的，是为了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交通。我们交通聚会也可以谈，就是刚才如果我们是查了圣经，或者我们是分享了一本书，或者我们是听了一篇信息，那么在这个分组的分小组的交通的聚会里头呢，我们就开始讲讲说，今天我从信息中间的领受，从教导的里面所得到的是什么。有的人就讲我得到圣经的帮助，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有的人说今天的信息里面讲哪一点对他很有用处。换句话说，就把实践的部分呢带到了肢体的交通里面，让我们肢体呢就照着圣经的话互相的成全，互相的鼓励。你能够想象，就是10几个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敬拜，敬拜完了以后有学习，有时候连学习我们可能都会分小组的，变成小组查经，小组的研读神的话，或者小组的读书，变成12个小组里头还有小组，让每一个人在聚会中间都可以参与，都能够说话，都能够听别人说，都有机会为对方来祷告，这个叫做交通。那么服侍是什么呢？尽量让每一个在小组的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参与在小组中间的一些服侍的需要， 可能有的人带领诗歌，可能有的人排椅子，可能有的人做清洁，可能有的人要做讲员，可能有的人要做聚会的主席，也很可能有的人要做招待、预备饭食等等的。我们让在小组中间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在不同方面的侍奉。那个你看，可能不包括在整个的聚会的时间表的里头，但是呢，是在整个的聚会的里面，我们都有人在那里侍奉。最后讲到宣教，哎，宣教跟教导有什么不同呢？教导是我们从神那里来学习属灵的道理，宣教是我们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去实践。那么这部分怎么在聚会中间来产生呢？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说，那我带领慕道的朋友来参加聚会了，这就是宣教了。不错，这是我们个人所尽的一些责任，但是不要忘记教会的责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如果一个教会他忽略了传福音，他甚至不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这个教会呢，迟早要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他们每天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结果耶路撒冷就遭到了逼迫，门徒就因此才四散出去传道。不要忘记，在我第一讲的时候就讲到了，神的招聚就是为了分散，分散也是为了招聚。神招聚我们，训练我们，保护我们，爱护我们，教导我们，到了时候呢，就是要我们分散出去传福音。出去传福音了以后呢，再透过这个分散又去招聚新的一群人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一个小组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扩张，不是小。小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扩张，以至于能够分值维持它的小，到了12个人、24个人一分为二，再24人又一分为二，让小组一直不断的有新的领袖出来负责，不断有新的人加入，让小组呢每几个月就翻一番，每几个月就翻一番。儿女长大了就要出去的，在一起感情是很好。有很多时候我们分的时候是难分难舍啊，但是不要忘记，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必须要舍，必须要舍得。从我们中间呢拆出去最好的，像保罗这样做宣教士出去。所以宣教的工作不但是一个聚会中间的活动，而且应该是整个小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你有了这个方向，聚会才会活动。比方说，因为你支持宣教士出去外面工作，所以你每次的聚会里头，你就有为宣教士祷告的时间，读他的来信，分担他的难处，为他祷告。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工作，是对外的出去宣教了，那你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差派出去的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回来以后，他们在一起就分享主怎么样子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让他们出去的时候连鬼都服了他们。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欢喜，倒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而欢喜。服侍很快乐，但是更快乐的一件事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小组有对外的工作，你对内才会有活动。很多教会没有对外的工作，很多小组没有对外的工作，所以对内呢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想不起一个宣教士的名字可以带到，想不起一个传道工人是可以让我们关心的。所以每一次在小组中间呢，聚会中间，聚会完了以后呢，在那个交通的时间里面，除了一起分享刚才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所领受的、所学到的功课带到祷告里面，同时也是分享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分享完了以后带到祷告里面。再来就是可以分享宣教工作的需要，我现在带领某某人，请你们为他祷告，希望神给我机会好好的能够带领他，让他能够悔改。我们小组所支持的宣教士某某人有信来了，我们一起念他的信，流泪的为他祷告，因为他现在在征战和试炼中间。那么 有另外的其他的小组呢，他们现在正在做福音的聚会，我们强烈的努力的为他们就灵魂的这个事情来祷告。这个叫做宣教，教会不宣教，教会一定死，小组不向外，小组一定活不成。记得这样一个原则，小组是向内的，但是向内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一天可以分散增长。我自己在过去的服事的里头，在教会的小组里头，我看到就是一个一个的增值，一个一个的分开，一个一个的增长，一个一个有目的的这样出去，甚至有的成立了教会，这是非常感谢神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聚会中间所收到的奉献就懂得怎么样来使用了，我们支持远方的布道的工作，甚至祷告有一天向海外差派宣教士，支持海外的工作。我相信这一天总会来到，因为神让我们物质方面越来越丰富。好，那么我今天讲到小组基本的五样活动，崇拜、教导、交通、服事和宣教，好像切大饼一样，把这五样东西分配在你的活动里面。记得我这样的说法，每一次的聚会都必须要有这些活动，让小组真正能够成为引人归主、荣耀神、造就自己的聚会的地方。好，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Thank you.